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19章第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我们再看第21章。使徒行传21章17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我们去，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之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你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禁忌那祭偶像之物之血、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关。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在休息以前，我们曾经提到保罗他有一个心愿，很强烈的心愿，他要到罗马去。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特别那一段，那个心愿呢，刚好是在他们就是对付以往，他们把他们一些书呢拿来焚烧了，所以大焚烧以后，还有呢就是暴乱以前。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呢，保罗他有一个心意，他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么然后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还有罗马书15章，很清楚的保罗一再的告诉我们，他把这件心愿放在神的面前，而且经过祷告他要寻求神的旨意，好，每次都是讲到神的旨意。那么一面呢，他希望是或者是神的旨意叫他能够平平坦坦的到罗马，因为他曾经好几次要去都被拦阻了，都没有成行，都没有如愿。但是后来呢，那他不光如此，等到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那个地方实在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他为什么要去罗马呢？就是他觉得要为着基督能够把福音送到地极去。所以他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愿望，就是说照着顺着神的旨意，你看他都是讲了神的旨意，顺着神的旨意是欢欢喜喜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祷告神一定要听，那么果然神听了他祷告，他到了罗马。但神又不听他们的祷告，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平平坦坦的到哪里去，他们是逆着风，而且经过海难，最后呢，可以说被神拨的手很沉重的在保罗的身上，他什么都没有了。到了罗马，他连自己的身份都没有，所以你就知道神拨的手在他身上是很重的。他就好像那条船一样，那个船好像破损了，那个船好像毁坏了，那么背后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所以到了罗马，当他回想所经过的，圣灵当然就用这些来对他说话。那不止这样，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也没有欢欢喜喜的去，他几乎是忧忧愁愁的去的。好，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感谢他终于到了罗马。到了罗马，我们看见也许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个锁链，因为你在他的书信里面一直讲锁链，所以可见那个锁链呢，是可以说是圣灵非常重要的一部棋子在保罗的身上。所以起头他不大明白他的遭遇，你如果从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你看他有过挣扎的一段时间，他有过一段翻江倒海的情绪，但是感谢主，终于主开了他的眼睛。原来他过去像毛毛虫一样，他的世界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他知道他里面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他里面的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生命。所以现在他看见说，虽然他因着他所经过的，叫他陷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去，因为这个不只对他如此，曾经对以利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约拿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也是人，所以当他完全陷到他自己，他不能解释，他有一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发现一股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因为他里面有那个生命。他从前以为那个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一点都没有错的。但等到他陷到不能自拔，他发现说他陷到一种情形，好像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把他从里面拯救出来。就好像地的吸力是那么大，到一个情形，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冲出这个整个地心吸力的势力的范围。所以在那种情形底下，保罗才发现说，原来他的生命不光是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个不光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如果这个生命是升天的生命，那为什么他今天仍旧在地上呢？他如果要坐在天上，就表示有一个力量能把他从地上带到天上。那么那个力量曾经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个力量曾经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但那个力量不光是从死里复活的，而且那个力量也是把我们的主带到天上的。那么尤其保罗在那里形容说，是超过一切所有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超过了。结果一面超过一面，你看见执政掌权在底下，在脚底下，都在脚底下，最后呢，万有都在他的脚底下，因为他身为至高，你看没有一个地方比他更高了。感谢主，你看见吗？那个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是那个生命叫我们的主升到天上。所以同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面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另一面呢叫我们能够从地被带到天上。那现在我们要知道，复活的生命只是叫你死了，结果你活过来，你这个人还可能在地上，你很可能还陷在你的漩涡里面，你还可能在这个地的一个大的力量里面，你觉得好像你没有力量能够好像冲破这一切。但是感谢主，那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在以弗所第一章第二章，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那是地位，但同时呢给我们看的是个经历。所以死而复活的经历，在尤其在保罗第二个11年，他经历的很多很丰富了。但是现在呢，圣灵要带他更高一层，要给他看见说，他要给他看见他那个生命是叫他是个超越的生命。整个世界在脚底下，不管地心吸力有多强，不管世界有多强，不管自己陷得有多深，但是感谢主，是那一个生命能把我们从里面救拔。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你看见他真的是在天上， 他不只有那个身，不只有那个地位，而且有那个，而且有那个经历。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史伯克弟兄他到F.E. Meyer 弟兄那里去。你知道 Meyer 弟兄呢，他是很会读圣经人物的，所以你看他有一套中文，就是讲到那是 Meyer 写的，麦是迈步的迈，耳是耳朵的耳。F.E. Meyer， 那么他的英文是更好，如果大家有机会能读英文的是更好，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形容一切，他如果形容小桥流水那个流水的声音，他说他一面形容你好像真的听见那个声音一样，这个地方的确有这个特点，所以神就用它呢来帮助我们读圣经中的人物，比方雅各了、亚伯拉罕了，我们可以从他上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位弟兄呢，他跟史伯克弟兄非常很好的朋友，那当然史伯克弟兄是比较年轻一点了，所以常常到他那里去得很多的帮助。有一次呢，就因为他们都是在爱丁，都是在那个苏格兰的嘛，那么史伯克弟兄呢多半是在 Glasgow， 那么这位弟兄呢刚才所说的 Meyer 弟兄是在爱丁堡。所以有一天到他家里去做客，那么他就看见他的书房里面有一个像扁牌一样上面就写了几个英文，当然英文字了 look down 就是向下看。所以他就很纳闷，他说 Meyer 弟兄，我们的基督徒向来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怎样，应该向上看，对吧？要仰望主，当然都要向上看。那为什么你叫我们要向下看？为什么向下观看呢？所以马尔丁就说，他是完全看你在什么位置。如果呢你在地上，当然你看主是要往上看；但如果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话，当然是往下看。所以这是史伯克就学了一个很深的功课。那还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我们知道弟兄会里面有个很有名的很爱，就是他给人感觉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一个点点道道地地的一个弟兄，他的爱实在大极了。所以呢人家写信给他的时候，虽然不知道他的地址，只要写英国爱的大学，结果居然到他的手里。所以这个弟兄呢可以说在弟兄会里面是道道地的弟兄。那么但是呢他在真理上我先不说这一段。那么他就形容另外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叫 Lady Powerscore， 鲍格特这个爵士夫人。那因为他根本是嫁给一个爵侯，所以他自然就变成爵士夫人。那么英文叫 Lady Powerscore。那么当然你可以想象到他是非常富有。那如果今天到都柏林去，就是到苏格兰去，苏格兰的首不是对不起是爱尔兰，爱尔兰的首都是都柏林嘛。你到了都柏林，那么你就在都柏林不远的地方有个很大的花园，欧洲有几个很有名的花园，那这个花园是其中一个，这叫 Lady Powerscore 他的花园。那么这位弟兄呢这位姊妹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他的城堡，把他的古堡打开的。然后达比还有当初最早的弟兄们就在那里开始聚会。达比看见这个明白圣经的预言，也明白这个启示录原来很多都没有应验的，也明白了背题的真理。那么这个通通是在 Lady Powerscore 他的古堡里面在那里聚会的。所以大家都知这个姊妹那个时候没有多久就守寡了，所以在他家聚会的时候，这个弟兄姊妹都有个感觉，觉得这个姊妹是非常属天的，非常的属灵。那么这位弟兄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西伯门弟兄 Robert Chapman 这位弟兄呢，他怎么形容这位姊妹？他说我们这位姊妹啊，好像他的脚从来没有着地过。他的确是非常熟练的姊妹，他的确好像活在天上一样。我读了他的故事，尤其我们知道他的确是活在主面前的人，你很明显的他的确确非常非常爱主。所以他虽然把那个地方打开让他们有聚会，所以那个时候达比呢常常要坐着马，骑着马从都柏林就到了 这个他的这个大花园，也到了他这个大厨房。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弟兄会的这个历史，如果讲到开始的时候，那当然是从都柏林开始。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达比呢还只是圣公会的一个牧师。那么他们开始起了波饼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在主日波饼呢？因为这个礼拜天的这个达比啊根本忙得不得了，他有他的服事。所以后来呢他们改了礼拜六礼拜一波饼，他们目的就是希望说达比也可能和他们在一起波饼。所以这个弟兄会最早最早，那么弟兄会最早开始的时候，那么可以说最属灵的那个姊妹，那就是刚才所说的 Lady of Scott。那么这位姊妹呢她后来没有多久她不光把房子开，不光把她的古堡开放了，那慢慢慢慢她和达比呢就有了一点的感情。那么甚至于到了论娶论婚娶婚嫁，特别到了论彼此互论婚嫁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把这件事就放在主的面前。后来呢很明显的他们都觉得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尤其达比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传道人，他到处去旅行，那个时候要到处骑马，达比的确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所以他觉得我如果一天到晚在外的话，我不能够就把我的妻子就放在家里对他不起。所以他们两个祷告的结果，既然就是这样的把这条路放在达比的身上，所以达比就顺服了，那么 Lady Pawscott 就顺服了。但是呢以后的日子并不容易，你想每次等到达比一定要出去旅行，特别在旅馆里面，常常在一个小的旅馆里面，就是累了疲倦了工作完了，他就把他的头就埋在两个手的中间，他就低声就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我竟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我的主，那个调子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首诗歌。那么你知道那首诗歌曾经有过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就是在纽约贫民区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姓犹太人，不是贫民区，她在有一个犹太的一个女孩子，她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她父亲呢就不要她了，她父亲呢就怎么样都不肯，就当然不可以，因为在犹太人如果他们家人信主，他们在纽约有个习惯，就是到时候呢如果说某人信主了，那么他一定这个有一个棺材呢一定要拿出去游行。那棺材上面贴的名字呢就是那个人，就是这个人已经死了，我根本不承认他，根本不是。所以犹太人信耶稣是很紧张而且是很严重的一件事。那结果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个姊妹他就信得住了。他的父亲当然就很难过。不过后来他给他女儿一个机会，他就把所有的朋友们都请来了。请来的时候呢他就说，现在呢我有一个坏消息，就是说我的女儿信耶稣了，所以现在我给她最后一个机会，我也愿意当着你们所有的面我宣告我所要做的事，如果我的女儿她能决定放弃这个信仰耶稣的话，我保证我把所有的财产通通结果呢他要他的女儿做个决定。那他女儿什么话都不说，就跑到钢琴旁边就弹了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首诗歌，我竟背起十架来跟随主。然后到他父亲面前，他把所有的华丽的这个链子啊什么都拿来交给了父亲。所以从此以后就在纽约的贫民区在那里服侍主。那么同样的你看见吗，这首诗歌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达比也是一样。你可以想到他的背景，他本来应该呢就像平常一样我们能够进到家庭，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达比一生都没有结婚。那他是如此，后来呢我们晓得这个 Lady Pawscott 他也没有活很久，他36岁就被主接走，他实在太属灵了。他后来属灵那个地步，他不住他自己那个，他另外在租简单的房子，因为他觉得我如果住在这里的话，我怎么招呼那些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根本就不敢来的，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呢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你一定要把它翻译的，实在翻得很好很好。 那首诗歌就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或早晨或晚上就有时间。所以那首诗歌当眼泪流滴滴下面的晚上，我们就知道那首诗歌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实在说来就是代表他们后来分手以后圣灵安慰他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里也安慰了很多很多人。所以那首诗歌常常把我们带到了主的面前，因为只有一个世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姊妹的的确确是活在天上的那一位。的确虽然他在地上只有36年，生命非常的短暂，但是感谢主，你知道说他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后来我们讲到这个七波门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那么七波门弟兄呢，我们说过在真理上，尤其在背题这件事情上，看法跟达北不一样。达北呢是相信说全教会在大灾难前都要背题。那么穆勒呢认为，主要是穆勒很会祷告，他认为说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才背题，这个叫做灾后背题。那么齐伯门弟兄呢，他是相信得胜者背题，就是得胜者要在大灾难以前要背题。所以因着真理不一样的缘故，所以当然呢很多跟随加尔文跟随达比的人当然会有一些话，那些话呢尤其论断这个谁的话，论断齐伯门的话。所以讲了太多了以后，达比受不了，达比很厌烦，所以达比说你们不要再说了。他说我们呢都讲到我们怎样与基督坐在天上，他说我们的亲爱的弟兄他就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他根本就是坐在天上。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有一个经历，他明明在监狱，但是他在那里。所以对他来讲，他应该有10000个理由叫他限，有10000个理由问题问为什么，然后他可以在他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但是慢慢他看见说，如果蝴蝶的生命真的在他里面的话，这个不过是从毛毛虫到蝴蝶翱翔在空中一定要经过的一个过程，那个就是罗马监狱。所以感谢主，今天虽然好像即他跟那个锁链把他监禁住了，但是反而天向他开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他写监狱的4封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他是从属天的角度来写的，他一面也把我们带到天上。只有属天的生命才能够致死在地上的肉体。为什么？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高度不够，我们一直在地上，我们想致死我们的肉体几乎是办不到的，明白吗？从前早期的时候，这个空军的飞机很老爷啊，所以常常有的时候这个飞将军飞一半的，忽然听见老鼠跑来跑去啊，那么忽然间灵机一动，你怎么对付老鼠呢？一个办法，就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到了一定的高度，老鼠就窒息就死亡。所以今天难处就是我们要在地上来致死我们的身体，这个肉体邪情私欲很困难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一个属天的经历是什么经，不光是好像与所罗门所苏拉密与所罗门好像苏拉密与所罗门好像站在黑门山上，那个经历叫做什么？叫做升天的经历，没有错的。但是呢让我们知道说，如果真的有升天的经历的话，你看见说我们就能致死在地上的肉体，所以这样就可以带我们过圣的生活。所以很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才晓得说他现在有一个经历是升天的经历。你还记得吗？这个谁？你还记得宾路易士母讲到生命成长过程的时候，讲到生命这个什么成长的情形的时候，他讲的灵命四层嘛。灵命四层最简单的最开始的一层是复兴层嘛，然后等等呢有什么十字架层，然后最后最高的一层第四层最高的一层什么，就是升天层。那么那个是为什么说升天层？升天层其实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经历，也就是以弗所书那个经历，也就是歌中之歌第4章的那个经历。所以他们就能往下观看，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歌中之歌里面，不是讲到升天经历，不是讲的有豹子洞、豹子山吗？有狮子洞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有升天经历的时候，同时也是你就看见那个地方就是属于征战的地方。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说属灵的征战。所以当宾路易士母讲到我们今天生命成长到了升天城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你最得胜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你到处那个时候你看有狮子有豹，随时随地你可以摔一跤的。大卫就是如此了。大卫后来是那一次失败，那一次受试探，就是因为一连串得胜以后。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读诗篇23篇，你就发现说，起头羊是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希望永远不起来，但是不可能，因为羊是全世界最笨的。他一面在那里吃东西，一面在那里躺在青草地上，但是同时呢，你看见他排泄啊，他这些都也在同样的一块地方。所以如果牧羊人不带他们出去走异路的话，你看见这个地方叫他得供应，这个地方也是污秽他们的地方。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牧羊人一定要把牧人呢，要把羊呢就带到哪，就带出去了，从小山到大山，从一个草片草地到另外一片草地。所以一面他得的供应，另一面你又不受污染。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到大山小山去的话，那么尤其牧人眼中，牧人心目中有个目的的，你等一等，你诗篇23篇，你叫这个牧人要把羊带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那要带地方去呢，一定要么是大山小山，那么你从一个地方到大山小山，如果你马上就很陡的走上去，这个羊的力量不够的，因为它还又嫩嘛。所以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它一面走一面生长，一面成长，成长以后它力量就够了。所以今天你要真的到你的目的地，最好的一个办法什么？走山谷。所以你看见吗？你看见他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杖和他的竿都引领。所以等到你经过这个山谷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山谷附近的草地是最肥沃的。然后你慢慢吃慢慢长大，慢慢吃慢慢长大，那么当然了，我不要，当然才会慢慢他的生命就长大，长大他就有力量再往上走，再往上走。所以等到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那已经是秋天了。那么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是桌子，意思就是说现在原来呢，牧人有一个目的是要把什么呢？是把这个羊带到桌子跟前。那个是桌子呢，我们知道在原文是什么，在这个桌子这个宴席就桌子。那么桌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后牧羊人一定要把羊带到一块高地，那个就是最高的目的，你最后的目的是要把它带到那里去。所以在那里呢，但是不要忘记那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所以只要那个 table 或者说那个高地，其实说来就是牧羊人要把羊带到属天的境地，升天的境地。但只要在那里，你看见有许多的有豹子有狮子，这就和我们歌中之歌第四章讲到苏拉美女和所罗门在黑门山是同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升天的经历和这个征战的经历应该是同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能不只经历这个升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属灵征战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给我们以弗所书，因为的的确确现在保罗被带到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经历给我们看到保罗已经不再是毛毛虫了，现在他能够翱翔。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个基础长进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是往前走的。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眼睛开了，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他所讲的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或者是讲到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一切都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地位、属天的生命、属天的奖赏，还有属天的人。好，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正面的，就如果你要解释为什么那个锁链， 为什么那一次他被捉拿被锁拿，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圣灵要把他带上更高的一层。一面神答应他祷告，一面又不答应，一面他巴不得是平平坦坦的去罗马，结果他是到了罗马，但是没有平平坦，是起起曲曲的。他希望说他的能够欢欢喜喜到罗马，结果他是到了罗马，但是不是欢欢喜喜，是忧忧愁愁的。所以神听他祷告，神也不听他祷告，这样神就把他更让他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是正面的，看见最后他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带领。但是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们不要把一个人美化到一个地步，让他从来不软弱，从来不失败。现在很明显的，当我们读到21章的，刚才我们读到21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次呢，为什么他戴上锁链，那么和他所做的事当然有关系。你知道保罗是个很勇敢，他实在是基督的精兵，他为着福音的真理他绝不妥协的，你看你明白吗？所以等到后来他发现连彼得都装甲，他就当面抵挡彼得，他觉得彼得所做的和福音真理不相合。所以什么意思？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和我们所明白的福音真理要相合才对。所以如果说今天彼得错了，保罗敢抵挡他，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很明显的就做保罗所看见的福音真理，你用这件事来衡量他所做的事，我们现在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戴上锁链。那么好，我们知道他结果到了耶路撒冷，不是吗？然后圣经说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呢，保罗第二天保罗就同我们一同去见雅各。那么雅各那个时候呢，因为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兄弟了，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时候教会的台柱呢，耶路撒冷台柱是有雅各、有约翰、还有基法、还有彼得。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因为尤其是在使徒行传15章，你看最后的断案是雅各来断案，所以你就知道在就着属灵的生命程度来说，那么应该在那个时候雅各是最丰富的，所以他能代表圣灵有断案，敢有那些断案。所以很，你想想很明显的，现在你既然从外邦回来了，那么见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去见雅各，那长老们也都在那里。然后呢，保罗就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福音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一事一一的都述说了。他们听见以后呢，就归荣耀于神。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多少万，这真是好消息，是不是？你看犹太人能够信主，而且有多少万，不光3000人，不光5000人，现在是多少万。但是下面这句话我们就听不下去了，为什么？他说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每一个人都为律法热心。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是神的教会的话，当然信主有几万，但是问题，如果他是神的教会，怎么会律法为着这个律法热心？那么这到底是福音呢，还是犹太教？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